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《境界有声》，境界有声。打破情欲和律法主义的锁链，作者浪子。我出生在一个祖祖辈辈务农的家庭，因家境贫寒，我从小就需要劳动，从收稻谷、割猪草、放牛羊，再到挖红苕、掰玉米、喂鸡鸭等一系列农活。家中的收入主要来自售卖谷物、鸡鸭、猪牛等，难以支持一个家庭富裕的生活。父母十分节约，基本上一年都不会买一两套新衣服，每次自家鸡鸭下的蛋都舍不得自己吃。遇到牲畜病死或食物变质，父母仍要坚持吃掉。作为子女，只有在过年过节以及生日的时候，能宽松地吃上鸡蛋鸭蛋，买上新衣服。平时穿的都是哥哥和亲戚的二手衣物，常带着补丁，鞋子通常是泡沫凉鞋和蓝色军训鞋，几乎谈不上有过什么玩具。借着这样的经历，我越来越深刻地认同勤奋和努力，但艰苦的环境也让我产生了一些自卑感。我羡慕过其他孩子漂亮的衣服和玩具，心中始终有一股想要出人头地的愿望。从中学开始，为了回报父母，我开始努力学习，成绩一路上升。一开始，我在没有任何想读高中的情况下，幸运地考上高中。然后我又在不知道高中是为了考大学的情况下，成功地考上了重点本科。我是我们村里乡里第一位就读重点大学的，十里八乡的人都知道我。每次回家，路人都会喊大学生回来了。同时进入大学后，因着自卑想要自强发展的动机，我进入了学生社团，并在社团中投入大量时间，当上了学生社团主席，得到了同学和师弟师妹们的一致好评，参加了各地交流会，上了校园主页。这让我日益自负，开始喜欢教训人，也喜欢别人吹捧自己。我坚信，人只要勤奋、艰苦努力，就可以出人头地，干一番大事业。在我的骄傲达到顶峰时，我开始追逐情欲之事。那个时候，我本着大学不谈一场恋爱就不完整的思想，开始追求一个熟悉的师妹，和她成为情侣。其中情感或许并不是支撑我继续这场恋爱的动力，引诱我、驱使我的却是肉体的需求。在恋爱的过程中，我在实习时遇到了一位更漂亮、更谈得来，但年纪比我大的女生。我受不住诱惑，开始移情别恋，陷入对她的追求之中。我瞒住双方，以各种理由抛弃了原来的女友，与新的对象开始恋爱和交往。这场恋爱满足了我作为男人被尊重高抬的需要，更满足了肉体上的需要，因此我很快乐。然而当我发现他在一件他感情史的事情上欺骗我的时候，我觉得我无法接受，加上我认为我的父母也无法接受他年龄比我大的事实，所以我就提出分手，甩开了他。这两段非常短暂的感情发生在我大四最后的阶段。不过情欲的故事并未结束，在第二年的工作中，我又因为寂寞和肉体的需要，开始追求一位同事，赢得美人归，满足了自己肉体和情感的需要。总结起来，诚实地说，我的爱情无非出自肉体的需求， 用谎言操纵和驱使对方，为的是满足自我的利益。在2009年暑假毕业之前，因为自己太自负，忽略了许多招聘机会，竟然没有找到工作。我在失业的状况下离开学校，回到家里。不过我并不觉得慌张，一方面是因为我心有不甘，自我感觉肯定会获得干大事的机会；另一方面是因为我毕业前申请了北师大福特奖学金的硕士项目，自信满满的以为必被录取，成为该项目培养的社会领导型人才。所以我暑假在家等学校复试通知。不出意料，我得到了面试通知，心中甚是高兴。不过事不随人愿的是，学校并没有录取我。而通知我这个消息的是那个学院高一级的师兄。失望之余，我竟然问他，我什么地方需要学习和长进？那位师兄开始耐心地建议和鼓励我通过普通硕士研究生的考试，争取进入该学院学习。我不知道当时为什么就欣然同意了，以为这是一条可行的路。我抱着视死如归的心态，以一种咬牙切齿的坚定意志回到学校，租房、停掉手机、购买资料，开始了早出晚归的考研复习之路。这半年过得无比艰难，因为我大学后三年几乎没有学习的经历，学习能力下降，连看一本书都静不下来。不过感恩的是，那位师兄经常打电话鼓励我，帮助我，给我建议。我每次无法安静的时候就跟他聊天，我从他的话语中感觉到了许多的安慰和柔和，那种平安让我的心也开始逐渐安静，重新得力。考试结束后，我去重庆找了一份工作，边上班边等结果。五月成绩出来，我的总体分数很高，英语却没能过最低的分数线。面对这样的结果，我比较无奈，但又不服气，希望能以高分获得破格录取。于是我给学院院长写信，希望有机会参加复试。幸运的是，学院的领导给了一次面试的机会。我满怀期待地去北京复试，见到了电话中的那位师兄。我在他宿舍住了两晚，然后回到重庆等结果。未获录取的现实让希望再次破灭，我真的不知道做什么，我感觉很绝望。难道我还要再考一次吗？在与师兄通话的过程中，他建议我第二次申请那个福特基金会的项目。在没有其他办法的时候，我只能递交材料继续申请。感恩的是，经过复试，我被录取了。九月，我进入北师大开始学习，与师兄同住一个宿舍。十月，师兄邀请我一起去参加教会活动。我当时对教会毫无概念，按我当时的理解，我拥有的成功都是靠自己坚持不懈的奋斗获得的，遇到的问题也还没达到绝望的地步，所以宗教从未进入我的头脑。我父母对宗教也是那种什么灵就信什么的态度，观音、算命、基督都拜过，但都不长久，都不坚定。进入教会后，我因着师兄的缘故，愿意慢慢地去了解信仰，学着交托和信靠上帝。没想到这却使我的学习过程变得非常轻省，我感到信仰的甜蜜。然而师兄第二年六月份毕业，离开了学校。那个时候我有点动摇，不想继续去教会，因为我与其他弟兄姐妹没有太多深入的连接和关系。当时脑海里有一个声音对我说，一定要坚持去。我凭着自己的意志力继续参加聚会，并且开始积极参与一些服事，融入了教会。福音渐渐在我心中动工，我慢慢发现我的价值观已经与周围和世界不同了。我接受自己是个罪人， 耶稣基督是救主。2012年，我受洗，归入基督。我在不认识上帝、从未寻找过他的时候，上帝就预备了挑战和机会，借着与我而言是完全是陌生人的弟兄来帮助我，给我恩典和力量。同时，神又给我力量，改变我的心，让我回应那份帮助和恩典，找到教会，认识上帝，获得了救恩。这一切真的很奇妙，人也很难想象。但是神就是如此，当我还在母腹的时候就选中了我，预备了我，在时候满足的时候他又招了我成为他的儿女。信主之后，我才发现我自己真的罪孽深重，我不断地认识耶稣基督，我就不断地认识那丑陋的自己。我开始对付自己的骄傲自负、情欲和法律主义。以前我觉得自己非常有能力，自信满满地认为在人群中我必定是出色的那一位。然而信主后，我开始看到自己的无能为力。我在上帝的圣洁、慈爱、信心、伟大、全能面前什么都做不了。就像保罗所说，我自己愿做的善做不出来，自己所不愿做的恶却偏偏要去做。我逐渐谦卑下来，慢慢脱去骄傲的面具，学习承认自己的软弱和无能。因为过去的骄傲，让我在服侍时常常靠着自己的意志力，却非靠着上帝的恩典。牧师说，我们的服侍动力当来自恩典，而不是我们的意志。我和许多人一样，曾经立志要为主做这做那，然而主的要求实在太高，超越了我的能力，我实在无法做到。靠着自己的意志力，我若做得不错，就会生出骄傲和自义，进而批评和论断他人。我若遭遇挫折，毫无能力做不了什么，就会自卑和苦读，埋怨上帝。相反，真实出于上帝，靠着上帝的服侍，是喜乐而平安的。主耶稣说，他的担子是轻省的。这句话对我来说，不应该是一句毫无意义的空话。我若感到主的担子是沉重的、不轻省的，那么我的服侍可能是在靠着自己的力量而行。人所能做的有限，无法解决所有的问题和挑战，但主却是信实和美善、大有能力的。信靠他的人也必不至绝望。以前我在情欲的泥潭里打滚，信主后，我认罪悔改，豪言壮志般的立志要为主守身7年。但人的承诺是靠不住的，纵然蒙神恩典，我没有继续掉在泥潭之中，但情欲之事依然困扰着我，让我跌倒，羞辱了主的名。我靠着自己的意志力去克服，反复失败，甚至在绝望时想要阉掉自己，去除生理的需求以杜绝犯罪。但主的恩典真是够我用，我慢慢地靠着主的恩典来对付情欲。在美国求学期间，我开始学习与主建立亲密的关系，享受与主的同住。我也开始真正翻开旧账，彻底地认罪悔改，并向以前我伤害过的女孩道歉认错，重获自由。以前在自己疲乏的时候，总是想通过情欲的事情来放松自己，而不是在主里安静和享受。但逐渐的，疲乏、放松、情欲、犯罪、羞耻这个链条被打破了，我重新在主里建立了新的循环反馈系统。身体一旦疲乏，想要放松的时候，寻求的是主里的安静和默想。信主后，我仍然是一个律法主义者，我用律法的大棒击打弟兄姐妹，批评和论断他们。 我强调那种敬虔的生活和操练。一旦我发现弟兄姐妹做得不好的时候，我就开始指教他们，心中给他们贴上不属灵的标签。后来我在美国才慢慢地体会到恩典这一真理，我才意识到我以前对待弟兄姐妹和身边之人毫无恩典，除非他们符合我心中圣人的标准。讽刺的是，我对自己却总是有许多恩典，可以原谅自己无数次。在律法主义的链条下，我发现我的服侍不是出于对上帝的爱，对灵魂的爱。许多时候，服侍成了我的事业，我从中收获满足和喜乐，我以此为自己的骄傲。上帝并不是我唯一的满足和喜乐，美好的侍奉代替了上帝，成为我价值、平安与喜乐的源头。这个时候，我将美善的服侍当作偶像来推崇，我所做的不过是要从人的那里得到一朵小红花。我不是因为在社会上失败了，未找到价值和满足，而来到教会寻求满足和价值。如果上帝不是我唯一的享受和满足，那么一切的美善都无立足之根基，一切的福乐都将成为沉重锁链的捆绑。我拷问自己，我所行的美善可能无非是想要遵守上帝的命令而已，那里面没有对上帝的爱。我可以为上帝做很多事，但我却并不爱上帝，因为我所做的无非是为了交换获得上帝的喜悦和恩典，获得上帝的赦免，博取上帝的祝福。我所做的无非是要高举自己的义旗，让人大声宣呼我的善行和美德。感谢主，借着他的恩典，我开始体会到人的无力，主的恩典，看到自己的义就如污秽的衣服。2016年，我开始亲尝恩典，学习有恩典的世代我的弟兄姐妹，接纳他们整个人的特点，在他们软弱的时候也体谅他们，担负他们，扶持他们。感谢主，我慢慢地感觉到自己的心中多了几份柔和谦卑，也能更多地与人同行，俯身体验他人身上的那份伤痛。然而我知道，他破碎我重建我的路才刚刚开始。